个被雾霾笼罩的地方，需要清新的空气。一个遍布诡诈的世界，渴望圣洁的智慧。一群后主复临的子民，切慕上帝的话语。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访基督》，主讲王敬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的与我们一同在圣经中间来寻找基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讲，让我们来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每一天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来亲近主，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要在创世纪中间来寻找基督。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带领我们。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昨天呢花了一些时间呢来研究创世纪的第一章里边呢，我们从这里来寻找基督。我们发现呢，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始说要有光，上帝就将基督来预表基督的这个光引到这个世上，那么而且说呢，这个光是好的。那么我们已经讨论了，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光代表着基督。如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启示录的话，在启示录的第21章啊，我们会注意到在最后呢，新天新地也回到人间。那么在重造新天新地之前啊，这个伊甸新耶路撒冷回到人间。那么这里呢有一段话，是启示录的第21章22节，这里开始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么这个羔羊为城的灯就回应了在创世纪开始要有光，基督上帝的儿子为世界的光这么一个情形。而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那么下面两节经文呢，那就更加有意思了。下面第24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城的光是什么呢？城的灯是羔羊。那么列国在羔羊的灯光下行走，就是在基督的光照之下行走。这就回应了耶稣说，我在世上是世界的光，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呢是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暗，在基督里边是没有黑暗的，光里没有黑暗，黑暗里没有光。在基督里，撒旦呢是耶稣说，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这一段话呢再次的印证了我们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说要有光，那么这个光是指基督。我们在这儿在启示录里边呢，我们再次做一个回放啊，这个是我们对上一讲我们所做的一个补充。那么我们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寻找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所出现的对于基督的预表。那么我们首先呢在这儿呢先对创世纪的一二三章啊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二章。那么第一章呢，我们可以说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描述，它是从整体从这个创造的顺序上做一个描写。第二章呢同样的来叙述这个创造，但是呢它又有重点，它突出了上帝在整个创造周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那么几样最重要的创造。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注意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安息日，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一开始就谈到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制定。那么他说天地万物照齐了， 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日，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么这个是安息日的制定。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呢，这个借着圣灵的感动啊，就讲述了在创造中间的三件重要的事情啊，另外的三件。那么究竟是哪三件事情呢？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啊，它就有突出的描写啊，就是创造亚当，然后呢设立伊甸园，然后呢在伊甸园里边再创造这个女人。所以我们说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边呢，突出的啊谈了三件事情：人类的创造、伊甸园的设立以及安息日的制定。所以这个是创造中间创造周里边呢最重要的三件事情。那么我们将来在整本圣经中间人类的活动几乎就是围绕着这件事情，那么就是围绕着在圣殿里边啊，人类在圣殿里与上帝的沟通，以及在安息日在来来回回啊一直流传。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如果要研究的话详细的研究我们可能需要花这个大概五六个小时。但是呢我们在这次读经的过程中间，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圣所的研究，所以我们在访基督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先把那个部分呢先省略啊，我们直接来跳到一些更加直观的和基督相关的一些经文。那么我们在第二章里边呢，我首先注意到的呢他第二章里边呢就有一个描述，说天地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的，那么野地没有草木，田里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耶和华上帝呢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因为人呢还没有造。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引进来，就说耶和华上帝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个亚当，那么很明显后来啊圣经里面有说的这个第二个亚当，亚当呢这个是基督的一个象征，基督的一个代表，说亚当也是上帝的儿子啊，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亚当呢是上帝人间的儿子，他的形象和样式是与上帝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那么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又是什么呢？又是怎么样表现的呢？我们请大家看希伯来书啊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呢第三节有这么一段话啊，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指他的儿子，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这里说上帝，说这个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我们人类的创造呢，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那么而上帝的儿子呢，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这样看来呢，我们人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的形象来创造的，或者说按照耶稣啊，按照上帝儿子的这个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称自己现在叫基督徒，要成为耶稣的样式呢？因为我们起初啊，就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那么这个亚当，他按照他的规模来说，按照他规格来讲，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但是他的材料呢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的。那么从这里也预表了上帝的儿子将来也用尘土而造来到人间。那么上帝创造亚当之后呢，就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伊甸园，我们会另外 在寻找圣经中间的圣所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回头来详细的来谈伊甸园。我们这里呢，先暂时只是简略的来说一下。那么伊甸园里边呢，我们知道呢有两棵特别的树，就是生命树和善恶树。如果我们详细来说的话，生命树和善恶树都可以说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怎么样来预表基督，那我们呢往后再来研究。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是你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里边说，这个上帝将的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接下来呢，上帝就对这个人说，那个人呢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上帝创造的人呢是一个单个的，他在之前创造这些动物创造这些植物的时候，它都是成双成对，并不是单个创造。可是在造人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这个人呢是单独一个的。那么这个情形啊，实际上呢我在以前呢有一个讲座，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就是创世纪初探，这里边呢谈过，更详细的谈过这个创造它的讲这句话的背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呢就是简略的来回顾一下。那么它实际上呢，当宇宙天地来看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目不转睛的看创帝这个精彩这个杰作，这个创造突然这个人出现，可是就只有一个，前面都是成双成对，现在出现一个，就会让大家呢去深思，去想，为什么会是只有一个呢？为什么这个创造计划改变呢，而不是成双成对呢？亚当的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他看到上帝的创造是那样的完美，这个伊甸园是那样的美好。我们今天看到任何一个美景的时候，都会这个情不自禁的说，哇，真是多么的美啊，好，就是美到你没有语言能够描述那种感觉。我们能想象一下亚当当时所看到的情景啊，我在前几年呢，我去过九寨沟，看到九寨沟那个水，看到它那个美景，就是那个激动，那种就是可以说是手舞足蹈了。那九寨沟的这个美景，它应该比伊甸园当时的这个情景应该还差得很远。伊甸园的这个水，那个有水要滋润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呢，那么它应该是在一定的高度下来的，而且这个水从伊甸园流出来之后要形成四条大河，所以可以可见呢，这个水应该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流下来，然后它才能够有一定的坡度啊，才能够滋润这个园子，然后从园子里流出来形成四条大河。我们这喜马拉雅啊，上冰山上的水流下来啊，就是形成世上的一些大河大江。那么伊甸园的这个园子里的水流下来，你说它这个瀑布还该是多么高大啊！李白有这个想象力，飞流直下3000尺，我们觉得这个想象力，这个3000尺啊，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伊甸园这个壮观的情形，这个水从伊甸园流下来，这种瀑布，这种壮观的景象，应该是给人把叫做帅呆了，是吧？就是美呆了，让人呢非常的惊讶。那么亚当呢，在创造出来看到这样的美景，闻到这个听到鸟语花香，可以说是应该是这个完全是神不守舍的啊，被这个美景所吸引，应当是只顾得欣赏而来不及想其他的问题。那么上帝这里有一个创造计划需要他配合，上帝说哎，那个人呢一个人是不好，我们还需要呢给他造一个配偶。那你如何启示亚当，让他来知道他需要一个配偶呢？ 于是上帝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上帝呢就把这个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个人的面前啊，带他的面前，带来让他干什么呢？让他来给他取名字。于是呢亚当啊就给这个上帝创造的各样的走兽和飞鸟取了名字，但是这个人呢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他看到其他的动物都是成双成对，可是自己呢是孤单一人。这个时候他忽然明白，哦，是这样，大家都是成双成对，我现在呢我没有配偶。上帝看到他明白了，心领神会的啊，明白了。那么上帝跟他商量，那行不行，我们给你再造一个配偶行不行？亚当当然是同意的。那么要给你造这个配偶的话，需要你配合，需要你签字啊，需要在你身上做个手术，你签字同意啊，我们才可以做。那么上帝把自己的计划应该是跟亚当商量，是亚当的同意，然后愿意跟上帝配合，这样才是有女人的创造。那么这件事情呢叫我们呢非常的惊讶，就是亚当的创造这是上帝的旨意，那没有经过人类的同意，亚当就被造出来了。可是女人的创造代表着教会的这个女人的创造，它是由亚当的配合，是由亚当的同意，这样才有女人的创造。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上面说，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注意到上帝创造女人的，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在这里呢经历了三步，第一呢是让这个人沉睡，然后呢从他的身上取一根肋骨，然后呢把这个肉合起来，把这个手术做完，然后把这个女人呢造好。第二十二节说，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么领他到那人跟前，很明显的这里有个隐含的动作，就是让那个人呢醒过来，哎，让他到他跟前，让他醒过来。那么你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男人啊，这个亚当沉睡，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那么上帝呢就是从他身上取一根肋骨，然后呢哎，给他合起来，把这个肋骨呢造成一个女人，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这个男人呢让他醒过来，然后把这个女人领到他的跟前。那么亚当呢在这儿呢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亚当的这段话呢，也是人类所发出来的第一首诗篇。那么我们从这一段话里边呢，我们在想说，亚当这个上帝创造他所出的这一段话，他究竟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难道他仅仅只是对自己的伴侣的一个赞美吗？难道人类的诗篇第一首诗篇和上帝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表达人类的这种感恩之情吗？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下面呢还有两段话啊，这个是与此相连的。第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们从这儿呢可以看到啊，这个上帝造了女人之后，那么让他们结为夫妇，正像中国人所说的是天作之合，让他们呢有一个婚礼结婚。那么这个妻子和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而他们这种关系又预表着什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啊，这个问题呢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段话呢，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个保罗在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引用了这段话。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呢，这里这个我们可以来读几节经文。第五章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呢，在这里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你看这段话呢，就回到了创世纪的第二章23节24节这里的经文了。下面呢，31节32节就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给我们揭开了这一段经文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这段经文的奥秘，说人要离开父母。那其实当时亚当和夏娃是没有父母的，就是他们当时的结婚呢，是离开哪个父母呢？那他就是他的创造主，是吗？所以这一段话呢，实际上隐含着基督来为教会、为拯救教会、拯救人类所做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呢，保罗就说，他说这个话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上帝在创造这个女人的过程呢，实际上向我们做了一些很深刻的对救赎计划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呢，亚当是第一个亚当，是第二个亚当的预表。我们也从圣经中间知道，那么这个沉睡是也是这个我们第一次自然的死亡啊，我们这个人犯罪以后，人都会经历一个死亡。这个死亡在圣经里啊，就是说它像睡了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审判，然后复活。一人复活得荣耀的身体升天，而恶人呢复活要受审判，被灭毁灭。那么亚当沉睡，这意味着呢，他经历了一个像死亡那样的经历。从他身上取一根肋骨，这就是把他的舍己，舍掉自己的一部分，是吧？然后呢，这个一部分是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女人。就是换句话说，女人是因为丈夫牺牲自己而得来的。因此呢，她和丈夫她是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彼此的不可分离。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话把它的隐含的意思引出来的话，按照保罗的这个指示，是吗？这个夫妻二人离开父母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就是说亚当预表的基督。那么我们从这儿创造女人的过程中间呢，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那么这个亚当代表着基督，那么亚当的沉睡就象征着基督啊，或者是暗示着基督的死亡。从他的骨，从身体之间拿出一根肋骨，那么他就是用他这个肋骨舍己，象征耶稣的舍己牺牲，而教会也就是因为耶稣的舍己牺牲而产生的。那么男人和女人的这个结合也象征着基督和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二章这个女人的创造的过程呢，我们实际上呢也就看到了上帝来用基督，用他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啊，用他的在人间的这段经历来完成救赎的计划。那么这段经文在哪里有应验呢？那我们这个应验的比较多了，那么我们举几段例子哈。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46节，耶稣就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呢就相当于亚当沉睡舍己，从身上拿出一根肋骨要打开他的身体。 那我们看到基督呢，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也有兵丁啊，用这个矛是吧，刺他的身体，刺他的肋旁啊，让我们想到亚当从他的肋旁，上帝给他开刀拿出一根肋骨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耶稣的复活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也有这样的说法，说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呢第三日复活了。你看我们从这个创世纪啊，这个创造女人的这个过程中间，他就让我们呢隐约的看到基督，看到上帝为人类所安排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当时虽然是隐藏的，是暗藏的，是人看不见的，可是呢当我们日后明白的时候，在十字架的光照之下来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一个马后炮，是一个过后计。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那么这里呢保罗是这样说，唯有上帝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保罗说上帝的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一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这个奥秘呢是如今啊，就是在耶稣的时代显明出来，而且是按照永生上帝的命，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么众先知的书也包括摩西的书。这个基督作为一个隐藏的奥秘，从远古，从万古之初就隐藏着，但是到了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奥秘才显明出来，让我们呢可以信服真道，可以信服基督，可以信服耶稣，就是上帝要差来拯救人类的基督，他就是我们人类的希望。所以我们从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呢，我们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几节经文，我们再比方说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他说第九节经文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下面说，这个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从基督从荣耀到卑微的这个过程，这个保罗在写他的名字的时候是非常有讲究的，他都是从基督到耶稣的。那么从基督到耶稣，那么从耶稣到基督呢，是讲他得荣耀的过程。所以那么第十节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现出来。那么呢这里呢也是说，那么上帝的恩典是在万古之初就已经有了，而只是十字架只不过是把它显现出来的那么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边呢，我们看到造女人的这个过程已经隐含着启示上帝的救赎的计划。那么我们再请大家看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说上帝拣选我们，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上帝拣选我们呢，他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啊。那么我们甚至于看到呢，上帝借着女人来的创造来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甚至还不是救赎计划的开始。上帝的救赎计划呢，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制定好了。那么女人的创造过程就如同 这个给人吃食物的过程啊，这个种子的食物的过程，都是在把上帝的计划先表明出来。换句话说，上帝的计划实际是先制定好了救赎的计划，然后才实施创造的动作，也就是让上帝的这个计划万无一失。万一出现情况，那么上帝呢已经为人类的这个拯救制定好了救赎的计划。那么这些经文呢，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奥秘。我们呢，最后呢，也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这个是刚才看的是保罗写的。我们现在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彼得的一段经文啊。彼得说啊，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上帝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我们从这里呢，看到呢，这个彼得也明白同样的这个事实，同样的这个过程。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通过研究创世纪第二章，通过这个亚当和以及女人的创造，我们看到了基督，我们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是在人类创造之先就已经制定，我们看到上帝救恩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呢不断的去默想，去思考上帝为救赎人类所付出的是何等的代价。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已到，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在创造之初就已经为人类的救赎制定了美好的救赎的计划，借着女人的创造也将这美好的计划显明出来，让我们借着十字架可以看到这隐藏的奥秘是何等的完美，是何等的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慈怜，充满着仁爱。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爱你，我们求主你这样的爱不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对主的爱也不断的加深，也借着我们对主的爱，也将我们对人间的爱，对人的爱也不断的加强，使我们能够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